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那接下来呢，还是和您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国内还有国际上最新发生的值得关注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美国国内，自从穆勒通俄门报告核心内容公布以后呢，在昨天4月9号，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他是出席了国会听证会。那这也是自从3月22号特别检察官穆勒完成通俄门调查报告以后，巴尔他首次出席这个国会听证会。那本来呢，这次听证会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还有这个相关的商业司法科学还有相关机构的委员会联合召开的一个听证会，主要呢就是讨论司法部在这个2020年财政支出上的预算这些议题。但是呢，在会上巴尔呢是遭到了民主党议员的火力抨击。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呢，巴尔又会怎么做呢？
那在这个会上呢，巴尔在这个开场时就详细说明了司法部会怎样运用这个2020年这个财政年度预算哈，只是他只字没有提穆勒的这个报告。但是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呢，巴尔他就遭到了民主党议员的一个猛烈的抨击，他们批评巴尔对这个穆勒调查报告的一个处理方式。巴尔呢是在3月24日向国会提交了一共4页汇总的这个调查摘要。那调查的结果是，穆勒团队他们没有指控川普或者川普团队同这个俄罗斯共谋2016年的大选，川普也没有犯下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但是呢，民主党国会议员呢，他们不满意这个巴尔的这个总结摘要，就是要求巴尔在4月2日之前要公开完整的穆勒报告。
其实呢，在这个3月29号啊，这个巴尔呢，他就给这个参众两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是写了一封信。在这个信中呢，他就提到说，穆勒这个通俄门调查报告呢，光是文本就有将近400页，那还有很多表格，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录。那报告内容呢，也是涉及到情报来源、正在进行的调查，还有大陪审团，以及一些没有被指控的个人的隐私啊等等。那由于这些内容呢现在是不能公开的，所以呢必须要经过这个编审以后才能公开。那在昨天的这个国会听证会上呢，巴尔就表示下周他将会公布通俄门调查的删节版，议员们呢会看到这个节选报告，其中的节选部分呢会被标注删节原因，包括4大类，其中呢就有陪审团信息，还有情报部门的信息，可能呢会干扰正在这个调查案件的信息，还有就是没有被指控的外围相关人员的信息。那到时候呢，穆勒团队也会参与这个节选工作。报告中呢还有关司法部干预的部分，那巴尔表示呢应该是不在这个删节内容之列。
是的，巴尔在听证会上呢也表示，他说司法部呢已经对通俄门调查的起因展开了一个内部调查，目前呢他们正在审阅 FBI 是如何启动通俄门调查的这些相关文件。早在穆勒报告出炉之前呢，司法部的总监察长他叫霍洛维兹，他和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努内斯等人呢就已经开始调查 FBI 引用外国情报监听法对川普竞选团队成员监听的这个做法。那巴尔就表示，霍洛维兹的调查将会在今年的5月到6月之间结束。努内斯呢也在4月7日对媒体表示，他准备本周向这个司法部提交8项刑事转介，指控奥巴马时期的司法部和 FBI 官员在通俄门调查中滥用职权和一些不当行为。那参众两院已经决定在5月1号和5月2号召开通俄门调查的听证会，要求巴尔针对这个穆勒报告作证。
那接下来呢，司法部会怎么启动这个通俄门调查的起因啊，我们后续呢也会为您继续关注这个话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美国边境非法移民的消息。川普总统呢是在4月5号的时候是刚刚来到这个加州的加利西哥，也是视察了当地边境墙的重新建设的这个工程。那非法越境美国南部的这个人数啊，移民人数现在也是在这个持续的增长。那面对边境美国非法移民的危机升级的情况呢，川普总统也是想遏制违法入境者的决心呢是越来越大了。那么在昨天4月9号，美国边境巡逻长卡瑞奇呢，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就表 表示，目前这个非法移民除了来自中美洲大篷车移民，那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那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又会给这个边境啊带来什么新的危机吗？
卡瑞奇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就说，现在非法移民除了有这个来自中美洲的大篷车移民，还有来自全球50个国家的非法移民。他就表示说，这种情况给边境带来的危机是在他在职30年来从来没有见过的。他说，媒体更多的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了中美洲非法移民大篷车上，但实际情况是呢，美洲他所管辖的这个里奥格兰谷地段呢，都不断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使用类似大篷车的方式试图进入美国。
都有哪些国家的人呢？现在也想非法进入到美国来呢？
这些人呢，来自像这个包括中国呀、孟加拉啊、土耳其啊、埃及啊，还有罗马尼亚等国家，大概50个国家哈。
嗯，
他们和中美洲人采取的这个途径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试图非法穿越这个南部边境以后进入美国。卡瑞奇就说呢，在2019年财年的前5个月中，位于南部边境被拘留的非法入境的这个家庭数量，已经达到2018年全年的总数。边境保护局呢，在今年2月呢，就拘留了76000人，那3月份的人数呢，超过了10万。按照这样的这个增长速度哈，到今年年底，那他所管辖的地段将会拘留超过26万非法移民。
哦，还仅仅是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还不算其他的一些边境问题。
对呀，那去年这个数字是162000，目前呢，在这个地段哈，他们平均每天要拘留1000名非法入境者。
确实啊，边境的这个危机也是在逐渐的上升。
对呀。
那川普总统呢，他是在2月份就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那上周五呢，他是又一次到访那里，并且也再次发出了警告，如果国会和墨西哥不修复相关法律漏洞和制止这个非法移民的涌入，那他就决定准备关闭这个边境。在上周四，前奥巴马政府的边境巡逻长呢，摩根，他是告诉国会议员，美国南部边境正在经历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危机。
是的，川普近日他就要求白宫顾问，这个移民法强硬派人物，这人叫米勒哈，由他来负责未来的移民政策。那有知情人士透露呢，就说为了确保川普的首选人选就是麦卡利南来执掌国安部部长，那白宫官员呢正在推动代理部长格雷迪辞职。有其他政府官员也表示呢，论及能力和资质呢，麦卡伦南呢要比这个格雷迪更有能力来监督移民政策和其他事项。麦卡伦南呢，他是经常担任这个白宫执行强硬移民政策的一个执法者哈。那去年春天，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就有建议，要将非法移民的父母纳入司法部主导的零容忍计划，为的是起诉这个许多成人的非法入境者。
是的，这两天呢，川普呢对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人事调动呢，现在也被外界呢解读为是为这个边境政策收紧的一个前奏。那接下来川普的这些举动会不会缓解这种边境危机？我们也会继续为您关注这个话题。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啊。这个川普总统呢，自从上任以来，美国经济还有这个就业市场一直是保持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在昨天4月9号，每天追踪美国总统支持率的这个一个公司啊，它叫拉斯穆森公司，他们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民调报告。那这个最新的民调呢，就显示出目前川普的支持率比前总统奥巴马的同期支持率是高出了7个百分点。那具体这个新的民调都显示出了哪些内容呢？这个新的民调又会对这个民主党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个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就显示，川普总统的这个支持率啊在继续飙升。拉斯穆森呢这个公司在4月9号发布的报告中就有显示，有53%的受访者是满意川普总统的施政表现。前总统奥巴马呢在第一任期内相同时期的这个支持率呢当时是47%，所以呢他是比川普总统低了6个百分点。另外呢，最新民调数据也有显示哈，有37%的受访者是强烈支持川普施政，而有36%的人呢是强烈反对的。
其实这个拉斯穆森报告啊，他所做的民调呢，应该算是美国最客观的民调之一了。
是的，
他是每天啊要跟踪这个总统做出的一个调查，每晚呢通过电话和在线工具对500名可能的选民呢是进行调查而得出的一个结果，抽样的误差幅度呢上下是2.5%。另外呢，这个民调公司呢也是2016年总统大选中最准确的民调之一了。那他的报告中呢显示的数据也是符合川普所取得的这个经济成就。根据上周五劳工这个统计局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显示，美国3月份新增工作岗位呢是196000个，以前预期是170000个，工资呢也是在继续上涨，失业率呢也保持在3.8%，接近美国近50年来的最低点。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的支持率飙升呢与通俄门的调查结束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拉斯穆森报告呢就显示出这方面的结果啊，说特别检察官穆勒他提交报告不到一周，那川普的支持率呢就迅速飙升了5%。还有呢，就是目前随着这个美国南部边境危机的日益恶化，那川普在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呢也是赢得了更多的选民的理解还有支持。这个呢也或许是川普支持率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嗯，有可能。
嗯，对于这个获得民众的高度支持，那川普呢在昨天呢也是发了推文，他就表示啊，谢谢你们努力工作。
是的，除了拉斯穆森公司做的这个民调呢，那还有一个民调，就是这个乔治敦大学政治与公共服务研究所的这个麦考特公共政策学院，在今年的3月31号到4月4号，他们做了一个战场民调。那这个民调就显示，美国民众也是高度肯定川普总统在经济、就业和税收等方面的施政表现。那这个民调结果显示，有58%的受访者是支持川普的这个经济政策，57%呢满意川普在这个创造就业方面的努力，还有45%是赞成川普的这个税改政策。
有两项已经双双的突破了这个50%了。
对呀、啊，那战场民调呢是在1991年由民主党人拉克和共和党人葛伊斯共同发起的，而这份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也让民主党人拉克吃了一惊哈，他对这个民主党也发出了一个警告，他就表示说，大量选民对这个川普的经济施政给予正面的评价，那民主党如果想要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那就不能再继续攻击川普，应该提出大胆并且具有前瞻性的议程，为美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利益，那这样才能争取选民的支持。如果民主党不尽快纠正的话呢，那么民主党自己就会发现他会在2020年这个总统大选中处于一个危险之中。
是的，那现在呢其实也有民调专家呢在警告民主党人啊，说如果呢继续在攻击川普，而且呢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好的这个前瞻性的议题，那很可能会在这个2020年总统大选中失利。
是啊，所以你看民主党人其实他们也知道，如果一贯的这么强烈的去反对川普，将来的这个结果可能也不太好，
会影响到民主党人啊。
对呀、
啊。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陆的消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他在4月9号在布鲁塞尔与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这个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是举行了一个峰会，他们之间呢就这个贸易、市场准入等等议题是进行了讨论。那在这次峰会当中啊，欧盟都聚焦中共的哪些问题呢？
这次峰会中呢，欧盟主要聚焦在3个问题上，一个呢是对中国企业在欧盟的投资。那根据美国荣鼎集团的统计，中资对欧盟的投资呢，在2016年达到了420亿美元，但是近两年呢，已经下降到195亿美元。
哦，都已经少了一半多了哈。
是啊，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这个欧洲项目主任表示，欧盟越来越认为中共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公司的这个投资是策略性的，针对某些行业，而不是受商业并购案所驱动。那第二点呢，是欧洲公司在中国受到的不对等待遇，中共没有给在华开展业务的欧洲公司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欧盟委员会呢，他们在3月份的对华战略展望中就有写到，中共没有提供对等的市场准入，越来越成为欧盟的战略竞争者。那中共为自己的这个冠军企业保留了国内市场。欧盟官员他们就批评北京通过许可和这个投资限制， 保护他们自己的公司免受竞争，同时呢又大量的补贴国有企业，并且有选择的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欧盟委员会呢也列举了金融科技和这个在线支付行业这两个领域哈，他说这些行业的这个中国公司正在欧洲扩张，但欧洲的同行竞争对手在中国却不被允许开展业务。那第三点呢，就是各国对华为电信设备的一个安全性的担忧。那在美国强调华为产品存在这个安全隐患之后呢，欧盟正在面临美国的强大压力，考虑是否要在 5G 网络中禁止华为设备免受潜在的一个网络攻击威胁。欧盟委员会也明确表示，欧盟成员国呢有责任自行制定安全决策，但同时呢，这些成员国要在六月底之前完成 5G 风险评估，各国还会在2019年的这个年底之前完成一个安全审查，其中就包括在欧盟层面保护 5G 的措施。那随着欧盟一些最大的这个经济体更严格的审查，中资在欧盟的大批并购情况呢也出现了一个下滑，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一笔中资并购提案被阻挡，还有一些交易呢是面临了延迟。欧盟呢还启动了自身的一个机制哈，筛选和审查国家支持的外国投资，特别是针对技术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敏感领域的审查。
那这些原因啊，看来也是这个欧盟所不能认可中共的原因了。那就在美方谈判持续要求中共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欧盟对这个中共战略也转为这个强硬了。那这次的峰会呢，中方呢最终是做出了让步，双方呢还签署了联合声明。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到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有更好更精彩的节目等着您。